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讲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好像每一个朝鲜家庭里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很多个走出去之后就只能从桥梯中知道他还活着的人。从预告片里看到叶舒柔念着那些他收起来的桥梯时，我就总是想到外婆在老妈墓前的眼泪。她当时已经快80岁了，但是她哭着叫妈妈的样子却依然是一个小孩的样子。事实她本身怎么样其实并不太重要，而是如何去解读这个事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我现在正在慢慢拆解的我们家族中的信念，希望能够通过把他们都慢慢的放在阳光底下正视他们，让已经属于历史的信念就留在历史里吧。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主播 Rebecca。一个月前，我和七同学在录我们上一期播客的时候，推荐了我们本地的潮汕方言电影《阿嬷的情书》。但当时我们和大多数潮汕人一样，做梦都不会想到，这部全潮汕方言的电影，突然之间就把潮汕人和这片地区都放到了聚光灯之下。在我写稿子的时候，这部投资只有1400万的电影刚刚突破了12亿人民币的票房，甚至连海外的档期都已经定好了。据不完全真实的消息透露，下半年它可能就会在美国上映了。不过像我们波特兰这种4-5线的城市肯定是排不上，我已经和家属在计划是不是要到时订一张机票去纽约看。上周我打电话给在国内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去电影院也不关注电影行情的我爸突然间主动聊起了这部电影《阿嬷的情书》。虽然他们都没有进电影院看，但是从各大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中都已经了解了《阿嬷的情书》，而且他们周围同年龄的朋友都去看了这部电影，都哭成了泪人。所以我妈说她自己不敢去看，如果看了就会想起刚刚过世半年的外婆，很害怕自己的心情会很不好。在电话里妈妈还抢着说，她的老朋友们都说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讲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好像每一个朝鲜家庭里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很多个走出去之后就只能从桥梯中知道他还活着的人。多少潮汕的家庭在距今还不到100年的时光里走出去了多少人，还有留下了多少人痴痴地等着那些仅仅寥寥数字但代表平安的桥梯。我因为在美国，所以没有机会看到正片，我对电影的大部分了解是从预告片里面和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但是仅仅只有那1分多钟的预告片，在电脑屏幕之外的我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因为电影里面阿嬷拿着的那些桥梯，还有阿嬷念着信的那个乡音，真的都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英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hit too close to home， 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太戳中你的痛点，太戳中你的软肋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觉得中文里面有一个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近乡情怯。如果你已经是我的播客的听众，你可能已经知道，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一直在准备着给我的家族里的女性写一份家族回忆录。我发现在我确诊了创伤应激后遗症之后，我身体里面的那种痛苦它所带来的记忆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记忆，因此我想去了解我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人一直到我曾祖母那一代人，他们到底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从他们的基因里面一直流传到我的身体上的难言之隐到底是什么，非常的奇妙。当我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亚洲人跟东亚家庭的家庭代际创伤问题都一一浮出水面，在国内的媒体也好，有很多的探讨。而现在，因为这部电影，很多很多的潮汕家庭跟很多的潮汕创作者突然间都冒出头来，讨论这一个文化以及侨民侨胞的文化。所以这一期我其实是想借着《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来说一说我所知道的这个潮汕家庭和侨批有关、和移民有关，同样和两个女性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离别的故事，它其实也是很多潮汕人、潮汕侨民侨胞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我刚才说到 hit too close to home 的原因，是因为就它那么的戳中我，以至于我在写是播音稿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非常的波动，所以我最后就决定把我之前做这个家族史的资料准备的时候收集而来的资料整理在一起之后，我现在直接的即兴的看着这些材料来做这一期节目，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在这里要插一个小插曲，前两天我突然发现，对于这部电影的名字到底要怎么读，居然在网上引起了争论。因为在字面上，他写的其实是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容嬷嬷的那个嬷。但是在潮汕方言里，我们都叫奶奶和外婆是阿嬷。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读呢？那天我就在短视频上面看到央视主持人康辉做了一期节目，他的意思是说，作为播音员，作为新闻播报员的情况下，这部电影的读音必须遵循普通话播音法，那么是要读成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在大众传播和口口相传谈论电影的时候，按照方言的习惯去念给阿嬷的情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也是尊重我自己的用语习惯，我就把这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今天我要借电影来说说这两个潮汕女人的故事，她们一个是我的外婆，也就是我的阿嬷，另外一个是我的外婆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在潮汕话里面，我们叫她老嬷。其实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我在前年去了加拿大，在我阿嬷的妹妹，我们叫她 Soy 老姨，她的公寓里面看到了一张曾外祖母和她的子女的合照。这个故事的原委才由 Soy 老姨她告诉我的。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在心里面才生出了一个苗子，想要去写家族回忆录。所以说，刚好也是借着这一期节目整理一下我目前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从我的外婆口中，以及她去世之后，我的母亲从她那里继承的我外婆当年的日记给到我，还有我外婆的弟弟妹妹接受我的采访时讲的一些事情。结合到了一起，以及一些图片资料，我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一个时间线，可能其中还是有一些残缺的部分，我也会在讲述的时候慢慢才能清晰的知道，可能有一些地方我需要再去做采访，或者是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我今天就是尽量的把一个我所知道的事实呈现出来。像很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曾外祖母，而她的照片我也是到了很大之后才比较清晰的看到。我对老妈的印象最开始其实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和爸爸陪外婆一起去香港， 以及后来我去香港当交换生的时候，带着我的外婆去香港，每一次外婆都会要求要去看她妈妈的墓地，要去扫墓，而每一次要去扫墓之前，外婆的妹妹，我叫她二老姨、二老姨，都会很紧张地嘱咐我要保护好，不要让她就是晕过去，或者是说让她不舒服。因为每次到了山上，外婆都会一直在口里面念叨：“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妈妈，是我错了。”然后哭得非常的难过，会说自己是个不孝女。为什么说她是不孝女呢？当时我可能才13、4岁，我当时可能问了这个问题，但大人都支支吾吾的不说。后来是到我快20岁的时候，从我妈妈的口中才稍微问出来一点，而这些年可能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大人们不用太隐瞒了，从一点一滴，然后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我开始收集资料，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明朗起来。说到这段往事，就要从我的曾外祖母和曾外祖父说起，他们都来自现在的汕头市达濠区。但是当年的达濠区其实是属于一个叫潮阳县的，潮阳县达濠区。我外公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历史的人，然后他跟我介绍了达濠区当年的一个历史吧。根据他写给我的资料，当年达濠是一个3乡1镇的合称，达濠区是分为蛮多个乡的。在每一个乡里面有一些氏族，姓氏是大姓。达濠乡的大姓是姓吴，另外一个乡叫青兰乡，青兰乡的大姓是姓徐。我的曾外祖父就是姓徐的这一家人。达濠区赤岗乡姓尤，我的曾外祖母就是姓尤。外婆告诉我，她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曾外祖母，他们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曾曾外祖母是招了女婿入赘到他们家，才能让孩子们都姓尤。这一家人生了2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弟弟，女儿比弟弟大5岁，这个女儿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当时的人生孩子都生的挺多的，所以一家人只生2个还是挺少的。由于人丁稀疏吧，他们这一家也就不太受家族的待见。当时的环境可能有钱的人也不是很多，家里面的钱就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也就是小儿子。1926年，尤家的大姐就送她的小弟去上学了。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读书，很想上学，有的时候就偷趴在窗外听弟弟上学的内容。久而久之，他的行为就引发了学校的校长徐校长的关注。他很欣赏尤大姐好学的心情，就特别的批准他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陪他弟弟一起学习。两人也就由此认识了。这位徐校长就是我后来的曾外祖父。我的曾外祖父读完了初中之后，很希望能让乡里面的小孩子上学，因此就借了乡里面的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叫培德小学。1927年，我的曾外祖母进入了洋人传道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因此也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这一个决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了挺多的改变的。曾外祖母读完了书，就开始进入小学教书，同时她和我的曾外祖父结婚了。婚后，曾外祖父在他哥哥的帮助下，在普宁乡镇做了一个文官，一家人一起住在青林乡的祖屋那里。说到当时乡里的祖屋，在这里插一句，因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当年大家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外公和我外婆的弟弟，他们说当时 的这种房子叫做八房内，八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房子的房，内院的内。然后建筑上叫做四点金的结构。根据我老舅的描述，他说其实长得挺像北京的四合院那样子的，所以当时的人会说成家不分家，所有兄弟姐妹结了婚都会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而这个八房内就像巷一样，整条巷的中心就是这座房子的主人，然后兄弟们围着这个中心去住，听上去挺像现在看的民国电视剧的那种样子。曾外祖母跟曾外祖父住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并没有能够看到，但是曾祖父曾祖母住的老宅现在是还在的，就是我外公说的在八房巷那边。很有意思的是，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家属当时提出说对中国的古典建筑很感兴趣，想去潮汕地区的乡村里面看一看，达豪的亲戚就带我们一起去看了这套房子。虽然说已经很破败了，但是还能看得出基本上的骨骼架构。我们还拍了一些照片。今年我开始想写家史的时候，把这些照片发到了家庭群里面，妈妈还说她看的这些照片能够完整的回忆起小时候在哪个地方玩那个天井，她玩什么游戏，还在哪一个屋顶上面乘凉，都能够讲得出来，还是挺感慨的吧。对，这就是关于祖屋的一点插曲。我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先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但是有两个孩子都是早年夭折，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鲜见。我外婆的弟弟是在五岁的时候因为一个非常奇怪的疾病，当天早上还在院子里面跑跑跳跳的，晚上突然间有点咳嗽，喝了药就暴毙了。外婆当时在跟我讲的时候还记得非常清楚，她还能哼出来她弟弟当天早上在院子里面唱的歌。而另外一个妹妹，甚至我妈妈这一代人都并不知道有这个妹妹的存在。我是在香港亲戚给我的一套曾外祖母当年办葬礼的整个葬礼手册里面看到列的子女一栏中，我才发现了这个女儿的存在。所以留下来长大成人的就一共有两男四女，而外婆是第二个孩子，也是他们之中的长女，在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改变我外婆和这一家人命运的那个重大事件就发生在1950年，当时正值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有很多的大动作，也出了一些冤假错案。而我曾外祖父的哥哥和弟弟在当时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枪毙，很多年之后弟弟才沉冤得雪。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外祖父感到非常的害怕，觉得自己可能也会遭殃，他就一个人先跑去了香港，借住在朋友家，然后告诉家人他会赶快申请把整一家人都移民到香港去。50年代初刚好就是香港的新的一波移民潮，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当时跟我曾外祖父一起做官的另外两个文官也都移民到了香港。当时我外婆的大哥已经考上了大学，所以他可以一个人去武汉上学，不用一起去香港。我的曾外祖母啊，这样说还挺拗口的，要不从现在开始我就叫她老妈吧，这样比较容易。我的老妈就带着剩下的四个还年轻的小孩去照相馆拍照，拍这张照片是为了拿照片去向汕头公安申请去香港找丈夫的这个相关文件。当时他们拍的这张照片，兄弟姐妹四个都留着。当时我的外婆是最大的大姐，13岁，她的妹妹一个10岁，一个才4岁，而告诉我这些事情的二老舅当年8岁。拍完了照片，谁知道这个时候又横生枝节， 我的曾外祖父，我们潮汕话叫他老公，并不是老公丈夫的意思，老公就是曾祖父跟曾外祖父的意思。他当时又寄信来家里说，他是个清官，所以没有攒下多少钱，也没有钱买房子，还暂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让一家人都过来。只能让我的老妈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先过去。老妈只能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只有三个人的照片。就这样，一封信，一张照片，两个小姑娘，一个13岁，一个10岁，就跟所有的家里人从此分别，一去就是8年。两个小孩子守着祖屋，继续在达豪上小学。当时家里已经人丁凋落了，像我刚才说的，我的老公他的哥哥弟弟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家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接济这两个孩子，他们就孤零零的过着有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关于那段日子，我外婆是这样跟我描述的：她和妹妹回到祖屋单独居住，每个月她的妈妈会寄回来12.81元。我的外婆记得非常详细，她连小数点之后的分她都想起来了。要拿这个钱还不那么容易，可能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乔批，但是因为我的外婆他们是住在乡里面，所以他们要等着远房亲戚，从香港带过来这个东西，带过来这个乔批之后，我的外婆需要走好几个小时的路到汕头与这个人接头，才能拿到这个钱。当时这点钱其实也挺艰巨的，还要交学费什么的，所以真的就是有上顿没有下顿。我的外婆说，没有吃的时候，她就会去山上采树枝，还有挖地瓜，来给妹妹做饭吃。外婆的妹妹生性比较胆小，她就一直在家里面不敢出去，而且她要走很远的路去朝阳那边读书。作为姐姐的外婆，为了照顾她，就一直去挖牛粪，去拔草，这样好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因此，外婆的妹妹，也就是我的二老姨，她读完6年级，成绩非常好，就直接上了初中，而外婆就耽误了学习，没能考上初中，一直到第二年才考上。虽然妹妹比她小，反而是妹妹比她先完成了学业。我的二老姨毕业之后就在朝阳那边上了高中，也是在那个地方，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我叫她二老牛，就是二老丈。他是一个非常有做生意天赋的人，在香港的家人是后来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靠着我的二老丈，生活的状况才慢慢的好了起来。但这是后话了。那个时候10几岁的外婆一直都很想她的妈妈，她说她也有过怨念，说为什么寄这么少的钱来，让他们过得那么苦。直到1958年，她们终于有了机会，两姐妹搬到香港去的时候，她才知道，其实那几年爸爸妈妈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艰难。当时我的老妈和老公搬到香港之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二老舅告诉我，因为像刚才说的，50年代建国初期，香港迎来了一大批移民潮，很多的国民党时期的官员会跑到香港去。香港的人口从100多万突然之间就激增到了200多万。相对有钱的人呢，或者是说还算有人脉的人，跑到香港之后都会买房子，3、4千港币当时就可以买房子了，可以建一个砖瓦房。而如果你的钱少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在半山坡，用1、2千块钱建起一栋木屋。那再没有钱怎么办呢？当时有很多商人看准了时机，就建了房地产公司，在山坡上建那种他们叫板间房的房子，一建会建100多座。 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看到临时建筑工地的那种铁皮房，然后用木板隔开一个厅加一个睡房。这100多间板间房也形成了他们自然的村落。在东边的房子就叫东头村，在西边叫西头村。这些房子都是铁皮房顶，房顶都是金字形的。天气一热，整个房子都像蒸桑拿一样，非常的惨。小孩子住在里面都会长痱子。当时我的老公在工厂找到了一个做工厂主任的工作，每个月是赚大概200港币，这200港币就要管他们一家4口人的生活，还要腾出钱寄去给在汕头的女儿们，是非常拮据的。所以我的老妈她需要很快的找工作，但她当时的学历在香港是不被承认的，她的教师资格证在香港都是不被承认的。但是好在当时因为，潮汕地区移民到香港的人数其实也挺多的，所以他们开始开了一个潮语教会，教会出钱开了一个幼稚园，也在里面开一个成人识字班，帮助那些想认字的，大部分是女性吧，学习。老妈就在教会的帮助下，开始在里面教书，收教友的子女当学生。她周间的时候教书，周日就在教会里面帮忙。从一开始的帮忙传道人，到后来自己也上讲台讲道，直到1958年，我的外婆和她的妹妹搬到了香港。家里面的环境还是这样子。后来是等到两个小的孩子都已经上学毕业了，我的二老舅上完大学开始毕业教书，然后我的二老姨嫁了人之后，家里面的情况才慢慢改善。好不容易熬了8年，一直到1958年，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我的外婆本来可以像她的妹妹一样就留在香港，和家人一直在一起，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也是改变她命运的决定。她回到了潮汕地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她恋爱了。没错，就是因为我的外公。外婆是在读初中的时候认识了外公，他们是中学的同学。外公来自贫下中农阶级，在当时算是成分非常好的。他为人非常的热情，喜欢帮助人，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一直就帮着同学们积极联络申请入团的事情。当时外婆家里面的背景是比较敏感的，属于地主阶级，可能很多人都会疏远她的一个身份。但是外婆非常的要强，她的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好的。那个时候她想申请入团，这一段信息是我在我外婆的葬礼之后跟外公聊天时得到的。他的说法是，当时看这个女生特别的勤奋，然后长得又漂亮，眼睛大大的，两个人都是班里的尖子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的外公一听到外婆要申请入团，就非常的积极，好几个周末都会走路去朝阳，那个路程大概要2、3个小时，为外婆去联系申请外婆入团的事情。外婆被外公这样热情的帮忙所打动，就和他在一起了。在外婆生前的时候，她最后一次跟我聊天，她是这样子定义他们当时的关系的。她说自己从小父母都没有在身边，两个人就懵懵懂懂的私定了终身。当时外婆是用了"骗"这个字说，在外公的哄骗之下，他们私定了终身。但不久之后，在香港的老妈终于得到了机会，能够把在打好的两个孩子接到香港来一家团聚。 据说当时外公和外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外婆就和她的妹妹一起来到了香港，进入香港的学校读师范。根据外婆的描述，当时她在读师范学校里的同学很多都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人甚至已经生了3个孩子。但是她当时什么都不懂。连女性生理期应该有一定的周期，什么样的是怀孕的征兆，她都不知道。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去看了学校的医生，医生才告诉她你应该是怀孕了。外婆这个时候才知道大事不好，她当时非常的害怕，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只敢把这个消息偷偷的告诉了和她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二妹。但是二妹年纪当时也非常的小，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最终外婆决定回到达豪和外公成婚，她当时就偷偷买了票，偷偷的回到了潮汕，连她妈妈都不敢说。一直到后来，他把孩子生了下来，把相片寄给了家里人，家里人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外婆当时非常的害怕，只是想着怎么把这个事情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她并不知道，她这一逃走就再也不能和父母相聚了。1959年的元旦，外婆和外公结婚了。当时婚礼非常的简朴，双方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甚至没有添置任何一件新家具。外婆在日记里说，床板是借来的，桌椅等则是从外婆的老家搬过去的。参加婚礼的人也只有外公的姐姐和一两个亲戚，以及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外婆在日记里面写说，这是履行了形式上的形式，了结了挂着的一件心事。婚后，他们住在租来的一个非常小的板间里，房租1个月2块钱。那个时候，外婆没有工作，也因为自己怀有身孕，怕被人看出来月数不对，所以结婚后到生产的好几个月里，外婆都是一直一个人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一直等到晚上，外公从药房上班回来，才陪她说话聊天。聊以慰藉。很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出世了，那就是我的大姨。孩子一出生，家里的经济就更紧张了。有趣的是，外婆还跟我提到，当时生完孩子的人，政府会特别照顾，给一些肉票，能够买一个猪肚和一块猪肉，给产妇补补身子。但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了。孩子生出来4个月之后，外公外婆领着小孩子到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了在香港的老妈和老公一家。外婆说，果然是血缘亲。老妈和老公一看到照片都非常的开心，马上就托人寄了一些腊肉过来。我从外婆的日记中看到，几乎每年，大概好几个月。都会有一次，老公都会寄一些物资过来给外婆他们。外婆提到的基本上都是东西，倒是没有写到他们会写什么信。唯一一次就是写说，我老公说他家里面也是很穷，只能请他多多担待了。接下来的那6、7年，他们就是靠着乔批和这些小包裹互相联系。书信往来更多的是我的二老姨，也就是和我外婆一起长大的妹妹。我的二老姨后来还来到广州工作了一些时间，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见面的。到了6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我的二姨和妈妈都已经出生。有一次，老妈本来打算和二老姨一起去广州。还写信给了外婆，说也许他们可以在广州重聚。但当时内地的局势已经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事态，老妈当时担心，就取消了那次行程， 但当时外婆已经来到了广州，她还觉得挺落魄的，也把没有办法能够见到妈妈的失落感写进了日记里面。这让我不禁想到，60多年之后，当我在疫情期间，同样也是为了爱情搬到了美国的时候，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疫情会持续那么久。2020年7月，我坐飞机出来的时候还满心想着过年就可以回去跟家人一起团聚了，但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3年，一直到了3年多之后，我才终于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看到了我的家人们。但我的老妈和外婆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老妈决定不去广州的那一刻，就彻底断掉了他们再相见的可能，因为谁也没有预料到那场运动会持续那么久，更没有人预料到我的老妈会突然生病。在给阿妈的情书里，电影是很美好很善良的。电影里的女主角误会自己的丈夫在国外另外有了家室，心里面很落寞很难过，最终证明这一切只是一个误会，每个人都依然保存着忠诚和善良，那份爱情是非常纯洁的。但叶舒柔会这样误以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很多人离开了家乡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的故事另一头的香港，我的老妈的身上。这个事情的原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长辈们其实都不愿意再提，但事实就是我的老公后来在他已婚的情况下在外面有了第二个家庭，生了2个孩子。其实在解放初期解放前期，男人有妾室这个事情并不鲜见，我的老公的哥哥就是有一门妾室的，孩子们还会亲切地叫他姨娘。但是前面提到过，我的老妈皈依了基督教，而在基督教里一夫一妻制是非常被推崇的，特别是他们来到了香港之后，教会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社群。老妈又是在教会里的传道人，她要强也要面子，这成了深深扎进她心里拔也拔不出来的针。据说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里，她没有一天睡好过，没有一天睡过一个整觉，睡不着却还是要强，天一亮就去工作，上午去上课，下午去妇女会。她在教会的讲台上讲到，就似乎能够听到底下的人还在小声地议论她和她的家庭。我的二老就说，老妈就是在这样压抑的情况下，脑子里偷偷开始长起了一个瘤。1966年，我的二老就刚刚读完了大学出来教书，当时香港的正式教师工资非常的高，所以二老就开始可以慢慢养起这个家了，他非常的自豪，赶快催促自己的妈妈退休，可以开始享清福。只是没有想到他才退休不到1年，脑子就开始不清醒了，每天昏昏欲睡，去医院一检查就说是脑癌晚期，已经开不了刀了。8个月后，老妈就在医院里昏迷与世长辞了，享年58岁，当时是1968年。外婆得知这个消息却没有办法，当时她因为成分的问题和外公经商的事情，两个人都在活动中生活的水深火热，根本不可能去香港参加葬礼。从我手头有的照片资料上看，外婆是一直到10年之后，在7、8年左右的时候才第一次来到她妈妈的墓前祭奠。相片中的她一如我记忆中她在 老妈墓前的她一样，她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面，整个人在墓碑前，似乎连坐都坐不起来。我不知道那一次外婆有没有在老妈的坟前说她是不孝女，说她对不起，说她后悔没有听妈妈的话，选择和外公在一起。后来，外婆和外公的婚姻也过得并不幸福，其中有许多的波折与不为人道的辛酸，外婆都只能自己生吞下去。因此，每次到她妈妈的坟墓前，就比上一次更难过。外婆把她这一生人生之后所有的不幸，婚姻的不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都归到了自己当初选择了爱情。也许他一辈子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当初自己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是不是会有什么改变？
其实真的会有改变吗？
我也不知道，但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我的外婆和我的老妈的故事。大概从1950年的中秋节，老妈带着两个小孩离开潮汕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吧。从预告片里看到叶舒柔念着那些她收起来的乔批时，我就总是想到外婆在老妈墓前的眼泪。她当时已经快80岁了，但是我看着她哭着叫妈妈的样子，却依然是一个小孩的样子。我的外婆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非常的要强，她一直都是长姐为母的样子。对自己的女儿跟孙女都非常的严厉，她也是用这样的坚毅去扛起了一整个家。连外公都承认，当年最艰难的时刻，那些动荡的时刻，那些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都是外婆撑起了一整个家，才能够让她度过那些被打压的时间，度过那些去外面打拼的时间。但是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他是那么的想要被爱，他从小缺的那份母爱，他可能一辈子都在渴望这份爱，因此在他的婚姻里面，他也抓得非常的牢，而外婆所经历的这些过去，他的这份执念，以及他对他的感情和他的母亲的关系的解读，我是到这一两年来才发现他们是如何影响了我，如何以一种我都解读不出来、我没有察觉的记忆的形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甚至在我的人生前18年里，我还没有经历过分离，我已经感受到那份分离的痛苦了。我最早对这份代际创伤有感受的时候，可能是大概在10几年前。当时我和我的初恋男友刚刚分手，因为他喜欢上了别的人。我当时非常的难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其实现在十几年后想想，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外婆当时想要试图安慰我，他告诉我说，你要找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年他说服自己为什么外公会背叛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背叛了他的母亲，背叛了他的信仰。很相似的叙事，我也后来在我的妈妈这一代人中隐隐的听到过。我曾在我的父母吵架，还有我的亲戚他们的感情危机中听到了"父在女长"的一个说法。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母亲，所以我父亲的债要我来偿，我就会被别人伤害，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一直觉得家里面的女性似乎有一个感情诅咒那样子的东西。而在我这2年开始家族采访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们家里面，不仅仅是女性，甚至男性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叙述，就是对男人的期待
和落空，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似乎有一个挺大的悖论，对男性的期望非常的高，但同时又认为男人是靠不住的，他不能没有，又需要依赖，却又不能信任，这又导致了女性都非常的强调自身的独立，但同时又极度的害怕孤独。一种独立却又依赖的矛盾体，似乎体现在这个家族中很多的女性身上。我为什么说似乎在男性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是因为当我在采访的时候，对于1950年的这次家庭两岸的大分离，我的老舅会把主要的责任归在了我的老公身上。她认为，如果老公当年硬气一点，自信就把整一家人都带过来之后，再想办法去找人借钱，拉下面子，或者去干苦工，都可以把整个家支撑起来，这样就不会导致离别，也不会导致我外婆与老妈的分离这样的悲剧。后来我的老妈生病这件事情，全家人所有的子女都把主要责任归责在了老公的第二个家庭上。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切的知道到底患病的原因是什么，但这是一整个家族的解读。事实它本身怎么样，其实并不太重要，而是如何去解读这个事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我现在正在慢慢拆解的我们家族中的信念，希望能够通过把他们都慢慢的放在阳光底下，正视他们，让已经属于历史的信念就留在历史里吧。去年的10月份，外婆在昏睡中安然的离去了。我当时非常的庆幸，因为起心动念想要写家族故事这件事情，当时我和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外婆进行了2次的长谈，也因此了解了他的愿望和遗憾。在他的追悼会上面的追悼词是我写的，在悼词的最后，我写的是：“希望外婆在天堂已经见到了另一群深爱她的家人，她亲爱的母亲，她敬重的大哥，她怜爱的小弟，和她日思夜想的大女儿。”希望在地上的所有遗憾，真的在天上能够得到圆满吧。这就是我的外婆和我的曾外祖母的故事，借着给阿嬷的情书，跟大家说一说吧。那在最后，想回到电影的本身，和这次阿嬷的情书创造的奇迹，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体悟。首先是这次电影是用全潮汕方言的方式去展示的，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反响，让人非常的鼓舞。我想起来，将近20年前，初恋男友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在班级里面做了一个破冰的行动，然后每个人被要求用自己的方言介绍自己。他当时告诉我，他用的是广东省的省城话，就是粤语，而不是我们其实平时一直说的潮汕话。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潮汕话呢？他说因为潮汕话没有人认识呀，广东话识别度才高。希望在20年后的今天，因为有这样的好电影的诞生，我们潮汕的学子们去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好，或者是像我一样来到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半球也好，对用方言做自我介绍，今天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我其实自己也是这几年来到美国之后，才对自己作为潮汕人的身份认同更加深刻了起来。我以前并不觉得方言有什么，但是这几年说到身份认同，我才越来越发现潮汕地区它有着它的特殊性。我现在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我也会在我的简历上面除了写上 Mandarin 普通话 Cantonese 粤语，我也会写上 Taiwanese，就是 Teochew，意思就是潮汕话。 其实潮汕移民跟潮汕华侨的后代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比我早移民了30多年的我的二姨也曾经告诉我，她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曾经被点名要求去照顾一个病人，因为那个病人是一代潮汕移民，然后他曾经高学历，会讲多国语言，但是他到晚年了之后，语言能力开始衰退，可能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所有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最后只剩下自己的乡音，只记得潮汕话，只会讲潮汕话，也只能听得懂潮汕话，所以只能请我的二姨去帮忙。另外，我自己觉得，虽然这部电影讲的是潮汕移民，他用的是潮汕方言讲的这么一个故事，但它能够引起全国各地的观众的共鸣，是因为它强调了一个华人共同的信念，就是对家的一个执念。刚好因为我最近在读一些文献，给我的家族故事提供一些理论支持，所以我刚好读到了一本已故的美国中国史学家孔飞利写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代移民史，他就提到，移民本身这个行动似乎看起来与华人安土重迁、强调家族宗亲的理念相悖，但它其实是，为了完成这个家的理念的一个 last resort，一个最后的手段。我就直接把他写的这一段念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说，尽管中国人都拼命的想要维持家的地域根基，但想做到这一点，却必须悖论性的让家庭成员散居四方。可是，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中国家庭系统的核心，恰恰就是家庭身份，并不因为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于不同地方而有任何改变的原则。中国人的家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奉献、共同分享。这一点体制的要点是，无论家庭成员离家多远，都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在外面工作，也必须将收入的一部分汇集回家。而正是因为华人骨子里面那个安土重迁的传统，侨居外乡的人也会表现出执着的家乡认同，因为这样的家乡认同，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亲缘性认同的特异性，使得移民能够在远离家乡的区域，也能开拓出一个生计。这个第二点，作为一个一代移民的我，现在这几年也是特别的有感触，这种乡缘认同，我也是很感激。我刚刚来到美国时候帮助我的各位，其实我的华人同事们，还有我认识的华人朋友们。另外，我注意到的一点是，电影里面女主角最后是一个人带大了3个孩子，而这种家庭情况，其实在潮汕地区还真的挺不少见的，包括我自己的家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老妈的孩子们后来都会告诉我说，都是老妈一个人在操持这个家。这个家族中的男性似乎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赚钱，而他在家里面一直都会是一个隐形的状态。在我的外婆身上，也是这样的一个重复状态。外公一开始是因为被下放劳改，所以常年不在家里。后来是因为下海经商的原因，常年出差。包括我后来问外公，他的3个孩子出生，他从来都没有在场过，都是等到出生完之后，可能才从打好赶回到确实，才看到了孩子。他说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没有太大的参与，他都是基本上在外面打拼。然后这两天，因为电影的热门话题也带出了很多潮汕人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我也才惊讶地发现，哦，这种情况确实不少见。一部电影能够带出这么多的引人深思的话题，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其实说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因为我其实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那里胡诌吧。相信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不同，但 我依然是悠然的想感谢拍摄这部电影的所有人员，导演、制作人、演员们，感谢他们这么努力的让潮汕出圈了。希望潮汕方言电影的成功不会是一次偶然，希望这只是一次开始，也希望我的创作家族故事的这个 project 不会烂尾，也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来激发我把这部回忆录写完吧，也请大家监督我。乱七八糟今天就是说了这么多，其实更多是说给我自己听当做一个记录吧。如果你也有什么故事，如果你也一样跟我是来自潮汕的人，你有什么感受呢？我其实也很想知道我的家庭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在这片地区上有一个普遍性，因为我很想知道在我意识到的这个代际创伤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家庭的成分，有多少是社会文化的成分在。所以很期待你能跟我分享你的经历。那今天就先说到这样吧，感谢你收听，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 Rebecca， 晚安，我们下期见。